如意就生爱，不如意就生嗔，这样子的就引发很多的烦恼跟随烦恼。所以总体的烦恼随烦恼通通就叫惑，而惑是跟业分不开的。所以有像方东美老师啊，他就认为一般我们对于二乘人所讲的业感缘起，他认为那个感字可能是过去啊大家观念上的问题，他认为应该要改成业惑缘起，这是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一般我们都知道啊，有阿赖耶识缘起啊，正如缘起这些观念，对不对？好，传统的二乘人他们谈的是什么？业感缘起，一般我们都听到是这个意思。方老师他认为应该叫业惑缘起，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因为缘起的所生法就是苦果，苦果就是五取蕴，对不对？那么五取蕴怎么来的？是惑业苦来的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业跟惑哪一个重？当然是惑，当然是惑。而我们就是于惑不明了，起了业，辗转生出相续的惑，于是造业就不停。于是呢，我们过去以来都比较习惯称叫业惑缘起，我觉得会比业感缘起。好像业就直接会感果，不对的哈。业如果没有烦恼因，它不感果的，因为业有无记业啊。我走路，我从此地到彼地，这是行业啊，这个会感什么果？它的果就是我从这里到那里去而已，这只是分位的两个相存在的两个条件的存在，其实不能够叫做果。真正的果就是那个相续，一个主体被我们认为有个主体相续的从此到彼去，对不对？此处是不是那个样子？到彼去的彼处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好，这是我们所谈到的，所以要谈到业惑缘起，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理论的说法。现在呢，论主呢以正理教观啊，底下冒号。这个正理是怎么观察呢？此五尘的本体，既非凡外所说心外实有之即为。翻过来第六，即为成文法师在这边讲怎么讲即为呢？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认为的物质最小的单位，所谓的原子。啊，现在原子已经不是最小的单位了。对不对？有所谓的微量中子，对不对？微中子，这一次的2012了，就是微中子，就是太阳啊发射出来的微中子，贯穿到地心，然后在地热产生了变化。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科学创造出来的一些单位的概念哈。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这边极微的不同的大小分位。那么呢？这就唯识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呢生灭的业惑缘起呢，不是真的源自于原子的关系，不是原子所造的孽，也不是这些原子啊分子啊众即为合一相而成的结果，也不是啊。所以这边提出两个中见，一个是有没有即为，第二个即为会不会合，对不对？那这两个条件and or， 但是一定要讲原子即为在先，你要先肯定有即为，才有即为的合。那进一步才会问，当你即为合成法以后，当你法生出来以后，即为还在不在？我经常举个例子，我那天好像在礼拜一的课上讲的，我是看到电视上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氢跟氧啊，是世界上我们的分子状态最容易燃烧的啊，原子状态最容易燃烧的两个气体。可是呢，它们呢 H2O 两个氢一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却形成了能够灭火的分子状态。两个最容易着火的原子，却用 H2O 组合成能灭火的分子状态。请问它变成 H2O 水的时候，它最容易燃烧的特性在不在？就好像不见了。好，他又举了另一个例子，氯是最不稳定的气体，钠是最不稳定的固体，两个最不稳定的气体跟固体化合以后，氯是有毒性的，氯是有毒性的，可是氯化钠就没有毒性，氯化钠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盐巴，却没有毒性，而可以变成结晶， 它不再是不稳定的固态或者是气态的状态。你看，当然如果说原子所生的化合物，它不但失去了原来原子的化性，它又新成了一个新的特性。我就问，它新成的特性是从哪来的？是从氢原子来的，还是从氧原子来的？是从氯原子来的，还是从钠原子来的？还是从氢氯氯钠氢氧中间的合合键来的？那合合键从哪来？这些都是佛法中论里面要问的东西，对不对？我一直跟你讲，不需要去假设有极为，更不需要进一步去假设极为能合合，因为能合合，如果能合合，合合之后极为的特性失去了，那它到底是有还是无，就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个本质性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原来的因缘极为的条件的特性还是在的，只是隐呢、啊，那它会显出一个非极为的特性的特性，那么那个特性是怎么来的？那么如果原来的因缘条件特性是有，那么所生的条件的特性就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所有一切都可以解析成各种极为合合生法的后，那么这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假名的安立相，这个结论才是重点。你回去再去推论有那个极为以及极为有决定的自信，都是奇怪的论点，不能够去为他辩论有无真假的问题。于是为了要解决这个辩证上的问题，那么佛法又发明了另外一套辩证的方法，就于是他就切割嘛，切割到后来因为极为定义什么没有方没有所，它没有空间大小，它不占一个位置，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跟不存在不就一样了吗？对不对？请问要几个虚空的不存在的极为合合才会变成我几口狼加短口，就是变成问题了。如果我的合成的极为没有方分，我要堆积多少没有方分的原子极为才能够变成那么样子的有占有方分大小的物体，就是一个概念转换的谬误啊。所以呢，佛法就用这个东西解决逻辑的问题，可是非逻辑的问题，佛法解脱到的问题不是这些东西要讨论的，而是我们呢依赖在假法的存在这个事实。我们的烦恼都是依着假法的误会跟不明白生的，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你今天纵使用科学同意原子合合能生法，哦，这些都是通通我同意你，好不好？那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所生法的假象上，同意吗？我们不必去讨论那个极为的有无跟合合的功能，不必，我们的所生法就是假。那在假象上，我们玩弄我们的一辈子不够，还要玩弄生生世世，这是无聊的事情吗？佛法谈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啊！那个科学的东西留给科学了。那么如是观了，更以政治来观察，请注意哈，前面是理哦，前面是正理哦，理论上是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去证明呢？你要用一套能证明的方法。好，我先假设一个命题，有极为有合合，然后用极为合合所生法。好，那既然所生法是这样来的，于是所生法就是假吧。那我们怎么去证明真的是这样子呢？于是我用正智观察，这个智就是我们今天实验的方法。我一定要做个实验设计，假设一套工具，然后呢一套程序去证明刚才理论是真的，对不对？佛法在这个地方是蛮科学的、哦、所以更以正智来观察，心外实无一法为事所缘之境。为什么呢？心外并无所缘缘。所以呢你看这里呢，心外并无所缘缘，那你所缘缘讲的外缘干什么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它相似在外，就是这样。此事所缘者括弧所缘缘为是自事所变的相分，这才是正说。所以本论就是要用正智观察，是用你可以证明的方法让你来体会这一切心外事有之法其实都是事所变的相分，这是我们要证明的东西。用我们过去的理哲学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虚无假设，对不对？假设它是这样子，你去否认看看嘛。你否认不了，你就必须要一定程度的承认它的存在，它的确不是心外。所以我只要去去除掉它在心外能生事的特性， 只要我能够证明一切的境界并不是那些心外的东西让我生死，我只要证明我所生死的条件并不是心外之法，你就可以反过来去带着移情去同意，那么生死的条件应该是内法，对不对？是心功能的一部分。因为这很明白嘛，因为如果外法真的能生特定的事，那所有人应该生同一个事。好，你一定要取他的一部分来生事，那么请问他有没有决定你要生什么事？所以显然他如果是客观独立的存在，而大家原他会生出不同的事，显然真正的不共因是在哪里？每一个见他原他的人不是这个东西吗？那你去讨论这个不会产生差别性的因干什么？它不过就是一个很疏的缘而已嘛，对不对？真正会让你产生爱恨情仇起或造业的是你的内因嘛，对不对？这就是很明白，我们去找到我要解决问题什么东西是关键。你老是要在绕在那些非关键的问题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充其量变成一个很四字变冲的外道。可是要碰到世尊这种人，一点你就破了，一点你就破了，你的知见根本毫无用处可言，只可以用来定力邪见蛊惑众生，如此而已，并没有太大的功能。好，进一步的说，这个理啊可以由此证知来证明，是很明显的事情。然而呢，做这样的观察有何用处呢？答：这就是修行正理正智的紧要处。既然五事所缘的五境只是自事所变的相分，又没有实质体，请注意这边哦，他虽然没有实质体，可是他没有否认是原生法。为什么？他无实质体，他是原生法。请你把另外一遍的论点改上去，他没有实质体，因为他是因缘原生法的存在，它是以众多和合参数的一种存在的占有的状态，如果讲准确就是这么复杂，对不对？它是众缘和合参数假立的名言相，对不对？啊，不管你怎么说，你知道它无什么有什么，你学东西一定要有什么无什么，怎么样说有，怎么样说无，清清楚楚的明白齁。那么为何行者要在实在的心外的五尘境上还要妄生自生起的爱憎取舍呢？请在爱憎的旁边呢写爱烦恼，在取舍的旁边呢写见烦恼，这就是我们的爱跟见。爱就是我们的烦恼障，见就是我们的所知障，爱就是我们的我执，见就是我们的法执，齁，看你在什么地方说会不同。那么由这样子的二执二障呢，会引发了贪嗔痴慢，还不止哦，还有疑哦，还有不正见。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六个根本烦恼，以这六个根本烦恼做一呢，又随生众多的大烦恼，大随小随众随，对不对？所以二十六个烦恼心所就是这样生起来的，是不是很冤枉呢？岂非是自心取自心又生诸心呢？好，取的旁边取圈起来，旁边写所缘，生圈起来，旁边写缘。自心取自心又生诸心，就是所缘缘。你去观这个道理，生出正智，就是观所缘缘论修行的法要。这个我在讲明题的时候讲过很多遍了。那么因此呢，做如此正观呢，则能断自心的惑，破我法而止，对不对？破不是真的有什么破，破的旁边呢，请说就是看明白，你就看明白我执跟法执是什么东西，结果证明呢，它是不真实的存在，于是有没有断呢？有没有破呢？有没有放下什么？有放下，只是放下误会而已嘛，对不对？放下无始来的误会。由此呢，藕益大师就说了一句话：此则破我法二执之神见，断烦恼妄想之利福。咱们中国文人喜欢的一种表法。那么复集， 如是可知，唯识义学虽附众多有系统及精确的名相与论说，但它的宗旨呢，仍然是为了修行。也就是说啊，一切唯识的名相、法相，你对它的知解，最后都要导引归于修断。修加个字善，断加个字恶，就要修善法，断恶法，就是要修善嘛，就是要修善断恶之用啊。其意不在于提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老人家特别用知识分子夸呼起来，就是那些啊搞佛法学术的人啊的一种头脑的体操。啊，那天呢，有个没有在我课上上课的学长来问我一个有关第七世的问题。真的，我发觉啊，我就说你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呢？他说他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医生呢发表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文章，他好不容易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他非常不同意，于是回了他一封信。回过去之后呢，他回来更长更长的一封信，于是他就回了信，两个就在那边打笔战，打了半天。我就说啊，你这样子写下来只会给人家写书当材料，免费还一毛钱没有拿到终点费，不那叫什么稿费，一毛钱稿费没有啊，给人家充填很多人家讨论的材料，对不对？人家怎么解读你的文字，你何必跟着起舞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这些懂的人就知道，他唯一的东西是什么？是他所认识、所相信的那个善知识的言论。经论也找不到根据，找到根据都是只字片语，然后自己解释。你何必对那种言论产生同意跟不同意的看法干什么？啊，因为他不是我的学生，也没有好好的痛骂一顿。如果是你们的话，你就看我怎么对付你们了。我觉得对那个所谓人家口中的善知识没有什么恶感啊，也没有必要什么。因为终究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有能力，一定要想办法，对不对？让他知道成佛还是比较可贵的事情。都是就是这样的，没有必要做这种头脑体操干什么，对不对？我就说了，你满口讲的话，我一个字一个字请你定义，你都定义不清楚。那你讲满口定义不清楚的文句，你要跟别人辩论什么？你不按照辩论的规矩来，辩论是得要在共识的前提底下，每一个人提出不同的主张，大家在用英明的理则去证明谁的主张跟推论是正确的。纵使能够这样的证明，也不过只能够证明它是真比量，还不是真限量，是不是这样子？它不过就是理论上文具理性的存在罢了，它不是真实客观的可以证明的东西啊，对不对？离真的限观还远得很啊，你何必拿它来当一个思维论辩的奢侈品？你应该形容这样，你还不觉得你很老啊？你还不觉得无常快迅速快来啊？记忆力一天一天在退化了，你没发现吗？对不对？不只是头发掉，牙齿都在松动当中啊。你的命还在存续之间，能够有多少这样子让你消耗的东西？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打闲岔？我实在搞不懂。这不是奢侈品是什么？或仅在于知解寄送一些名相而已。当然寄送是一个过程啊，可是绝对不是目的。或者呢，是突然羡慕他很科学、很有系统、很精确，是一门很高明的学术跟学问。更甚于觉得我们的论还不够，还要拿一堆的科学论点来加以证明。何必呢？因为解脱道根本不在那些观念当。所以呢，你在这里呢，如果用这种方式呢，成文法师所批评的那个对象呢，是舍本逐末。接下来在第七页的第二行说了，其次以一名那个字改一改。是明白的明，不是门啊，是因明。其次呢，以因明来分析本论，始终略去了四能破门。好，在此呢，我们从上上礼拜就抄了连今天三个白板啊，有关因明的东西哈。那我在此跟各位讲两个材料，如果你们有兴趣，因为我在此不会详细讲啊，我下礼拜会再抄一个白板，会把本论用因明论述的句法啊，写在白板上，让各位抄起来。因为论文本身看不出那个句法，那我们会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中阴喻，然后呢， 怎么能够建立能破句，以及他要所破的句是什么，为什么所破非量是四比量，为什么能破能够成立啊？那么这样子的真比量到底又跟真限量什么关系，我下礼拜会用半节课简单的介绍一下，但是不是介绍整本的一名。如果你们对一名有兴趣的话呢，我其实建议你们可以去出版社买这本相中十讲，这是慈航法师他用非常白话的方式解释十部论，十部跟唯识有关系的论啊，因为他用白话解释，所以我今天抄在白板上的这三次材料都是源自于他文章当中，他文章当中属于一名入名入门讲话跟一名入正理论讲话里面的一些材料啊，这是给各位可以看的。那么如果各位看的话呢，你们就看第八讲跟第九讲啊，他总共有十讲嘛啊，你们去看他的第八讲跟第九讲，先看第八讲再看他的第九讲。好，那么如果你们已经开始习惯了陈观法师他的义贯了，你可以去大毗卢师或者你们看有谁集中起来去请一名入正理论义贯啊，陈观法师唯识的第一部啊，第二部他第一部是白法，第二部就写一名，他一名呢前面有一段序言也是很精彩，他源自于在美国海关呢、啊、跟老外的一对夫妇啊讨论有关佛法，因为他们看他是光头啊，这个和尚啊，他就问他说和尚，如果照你们这样子，那全世界不就是断了种了吗？他就从这个缘起去讨论这个思想有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那个话其实都是不准确的东西，于是他就由这样缘起了整个一名的基本概念啊。所以一名跟各位讲，一名不是佛法，一名是印度当时的相当于我们西洋的理哲学，可是呢跟理哲学的论理哈、相似而不同啊，相似而不同。那么在此呢他用了三个概念，他略去了四能破门，其实还不止啊，广义的呢有六个门要破要安立。好，请各位白板上只写了三个，请各位写下来，总共有八个啊，八个呢分作两科啊，分作两科。第一个呢叫做悟他，开悟的悟，竖心旁的悟，你我他的他，悟他，悟他有三个。为了要让别人明白，那个悟也不是真正明心见性的开悟哈，不是见到了悟，只是明白的意思哈。你怎么让别人明白呢？你要有四个量。第一个叫真能力，真假的真，能够的能，力破辩证的力。那么第二个呢，你能够力就是力量了，你就真能破。你如果真的能够力量的话呢，你就真的能够破它。你能够破它，别人就可以明白你要讲什么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真的要明白，又有两个，第二个，那第三个，是能力，相似的是，能够的能，安立的立，是能力。有些时候呢，你跟别人所讲的那个力，所立的量呢，是相似性的存在，不成真的，所以叫做是能力，跟前面的真能力相对，有没有？你要真的没有过失才叫真能力，真能力的量才能够真能破。可是我们经常讲啊，我们有很多的话，我们的很多思想因为不作意嘛啊，或者是心很浅，所以你立出来的量啊只是相似性的存在，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根本不合逻辑啊，不合理，这叫做是能力。那么你用是能力的量呢，量就是命题啊，你对人家能不能真的破，不过是声音比较大而已啊，恐吓人家放弃他的论点，如此而已。所以这种破不是真能破，是势能破。所以悟他有四个啊，四个真能力才能够真能破。如果你有过失的力量，你不是真的能破，这、就是四个概念。那么如果你要自己明白，因为你要让别人明白，你自己要先明白，对不对？所以你的明白有四个量。第一个是真限量，你直接现观的那叫真限量。我们佛法究竟要成佛要靠这个东西，要靠真限量，白板上没写。 白板上只写了三个，除外的五个的定义，我们下礼拜写在白板上。啊，那你们先抄起来，有这么几个东西。第一个，你要自己明白你所用的言说，它到底什么意思，真正什么意思。你首先应该要有真限量。好，真限量，我也同意你不是圣人，你不是开悟的人，那你真限量没有，你最起码要怎么样？真比量。真比量就是说，你的命题里面呢，一定要有中阴玉三支，不能少，对不对？不能缺。啊，你不能只有前提没有结论嘛，你不可能只有结论而没有原因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有了前提有了结论而没有事实资料，那个玉就是所谓的 data reference， 你可以参考什么，对不对？让你足以相信。我由因去推论中，中就是结论，因就是前提。由因的前提，怎么样推论得到中的结论？比方说，我举事实证明，那事实有两个，一个叫做异法，一个是同法，对不对？跟什么东西是类似的？跟什么东西是绝对不相违的？我有相违的事实，我有相随顺的事实。还是提醒我该下课了，不是，快没电了。好，这叫做真比量。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以为很合逻辑啊，可是完全不合啊，完全不合。好，我们经常讲队长，若 P 则 Q， 对不对？如果这个为真的话呢，你顶多可以讲若非 Q 则非 P。你们不懂理哲学，姑且听之了哈。可是如果你说若 P 则 Q， 如果它不是若且为若的冲要关系的话，你推回来就不对了，若 Q 则 P 就不对了，对不对？下雨所以露湿。可以说啊，路没有湿，如果是在户外的路没有湿，你可以推论刚才没有下雨，可是也很可能刚刚下过雨，因为太阳很大晒干啊，对不对？所以佛法讲缘起啊，不是用现象学这么简单可以推论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的推论乃至于说，哎呀，现在路湿了，所以刚才一定天下雨，对不对？虽然下雨了路一定会湿，指的是户外的路啊，一定会湿的。可是你看到路湿湿的，是不是代表天下雨啊？会让路湿的条件太多了嘛，对不对？所以有充分跟必要两个条件，这就是最好，这个就是四比量嘛。对，好像很有道理啊。我的前提是因为天下雨，所以路会湿，所以呢现在看到路湿了，我由此可以证明刚才下过雨。笑诶，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好，这就是四比量。我们要立的是什么？要立的是真比量，对不对？中阴玉三支不能缺，而且呢，我们阴明学呢立了有33个谬误，理哲学称为谬误，我们在这边称为过失。你如果缺一支以上，乃至于有33过失之一以上，都是四比量。你说我眼见为凭呢？对不对？耳听为证啊，不是我的现观境界吗？佛法讲的现观不是安呢，因为如果你真的直接就是根所触对的离明眼的状态，你就只是知而已。可是你只要能说，就一定要假什么明眼，凡假明眼者必是假，佛法是这样看的。如果你能够不用明眼，知就知，那么我可以说你可能几乎限量，因为我不能证明嘛，除非我的量比你高，否则我无法替你证明，对不对？你可能自以为是啊，但是你只要有所说，就是什么非限量，顶多能够做到什么真比量。如果三支有缺，33个过失有犯，你只能够说是四比量，连真比量都说不上。如果你量立的是错的，你能够破别人吗？破不了。所以呢，你自己要明白，第一个一定要有真限量，真限量立不了，你要有真比量。可是呢，很多人呢立出来都是四比量，所依的都是四限量，把自己眼见为凭，耳朵所听的就是要做证明。你不过是取下一句话，从大藏经里面节前节后，对啊，引经取论谁不会？问题是你怎么解释？对不对？各谈各的调。你用你的四限量来建立一个四比量， 连限量都不是真的，比量又有过失。我根本看到这种文章连讨论都不讨论，对不对？唯一要改掉的是嗤鼻一笑那个不屑而已，要把那个东西再拿掉。等你把这个心啊弄到平平坦坦的，对不对？什么缘都让你心增上，生智慧，不生烦恼的时候，那是真圣人的时候。好，这是两部重要的东西。那这边我们白板上呢，把只写了跟第七页有关系的三个四能力，真能破、真能力三门，好吗？请各位看。所以呢，只要称为真，一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中阴欲三知必须具足；第二个，他阴明所列的中的过失、阴的过失、欲的过失，总共33门，每一门都要成立，不能有谬误。你只要有一门上、一门以上有谬误，你就不成立。不成立的命题不能够说别人对跟不对，因为你自己都不成立了，你何以说别人对不对？如果你们学过一点阴明，你看过很多的注解本，真的连看都不想看。很多人的注解书每次批评别人，首先他牵涉到他有没有认识对别人的东西。好，你说我都引用别人的经文或者是论本文，引用来你的解释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你引用的周不周全都是问题啊。中阴欲总有33个过失，一看到那些注解师每次都是基于什么，看到别人错了，于是我就立一个量认为我对了，自己所立的量是四比量，又不是依于真限量。你以为你所立的量能够破别人的意见？就比如说很多的中观师认为唯识见的事是有自信，是吗？唯识的论是怎么定义事的？唯识的事，事是名言自信，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分别的。唯识自己这样的说的，你怎么可以空口白话讲唯识的事是自信见呢？这就是明显的，对不对？那你用这样子的邪见能够立他们的量吗？立不了。因为真正的应承中观是只破不立的，你破的都错了，何以能够去离言立一个你的真实意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啊，问题是说啊，你们这些用阴明的都是名言向下分别式。我们不是都在用名言吗？你不用名言难道不谈一个论义上的规矩吗？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定义哈，只念过去了。那么所谓的四能力门，本论中呢，首先叙述凡夫跟外道依于即为跟和两种中见呢，记着所立的论，而实际上呢，他们中阴欲三知不全，33门也多有过失，所以只能够叫做四能力门。并非真的能够成立之中啊，并非能够真的成立之中啊，因此这些凡外的之见呢，都能够称为叫做四能力门。那么论主所提出来的观念呢，为什么可以自诩为真能破门呢？因为论中其次举出何以即为与和两论俱失非离而破次之，因为他举出了四能力门的三知不全、33过失有谬误的违犯，他能够力量破，他能够显过破，这是我们下礼拜在谈的事情，白板上有写哈。所以呢，故事真能破门，这叫做破邪。好，破邪之后要显证，所以真能力门就是显证。非理即破，就是别人的四能力门已经被真能破门破了，于是不正理的东西既然被破了，就应该要显说我方的正理是什么，而由此阐明内色如外现等正义。这个是我们本论的两个重要的结论之一啊。那这两个结论当中又以这个内色如外现尤其重要啊，尤其重要啊。那哪两个结论我们下礼拜写白板，如果写得下去的话，我们把本论的那个力量啊，那个命题，阴明的命题写下来，你们就知道了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结论。这个内色如外现还有其他的结论等正义呢， 确立为正理，所以呢可以说了是真能力门，力就是力量，量就是真实的知识，合理的命题。你只要是真实的知识，合理的命题，没有过失，三知不缺，都可以叫做正理。用来成立正理的呢就叫做正智，对不对？这些呢依着正理正智所显的呢都叫做显正，显出正理，显出正智。正智是修的道次第，正理是要显得真如法性。所以呢后面这句话他说，偶一大师赞叹本论云，此皆由陈罗菩萨以根本智正真现量，故能以厚德智而立真比量。哦，这个称赞等于就等于说肯定陈罗菩萨是地上菩萨啊，是住地上的菩萨齁。那每一个名词先不用解释了，用以开示小悟后世之人名之为论。又教诫诸行者云，无人读此论者，正因借此正教为正量，而于二六十中横于五尘如理观察。所以偶主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背啊要受持这部论要背起来，你只有把本论背起来才有办法二六十中横于五尘中如理观察，你背不起来你就没办法如理观察了。了知什么冒号，无心外之极为，也就是所谓的物质的基本条件，也没有心外的合合相，就是破极为跟破合合。所以本论主要破两个中间，一个是极为的中间，一个是合合的中间，这两个都不成立。那么为什么不成立，当然在论文当中所解释。那么一切所见所闻所觉所处，为是自事所变的相分，即此为事的所缘，且啊即此助生于事啊。什么叫助生呢？助生就是当生缘呢。以上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当我们相续的念头作为生缘而已啊。如是观者，是名为大乘唯心是观之出门。不是以上就只是这个，因为出门是什么？证明片寂本空，唯是无异，是唯心是观的出门。证明片寂本空，唯是无异，是建立唯是观的出门啊。唯是观还要进一步观真如哈，那么你首先你要先去肯定了解什么叫做唯是无异，什么叫做片寂本空。为什么我们的所缘境界都是意识的能源心缘明言的所分别境界，于是你今天的所缘境界通通是明言的状态，你看见了吗？你知道吗？他说不承认呢，啊，都是无心啊。我意思就是说，声音就是名言呢。你不讲名言，你怎么说有声呢？懂吗？所以，名言是我们认识外在境界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如果我们的心离不开名言去认识分别外在，我们的所知境都是假。就是唯心是观的出门，你们看得见吗？你们如果能够连成片二六十中都是这样看见，你们就接近入加行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就是资粮位要干的事。把他的理论，把他的方法通通思维清楚，心中明明白白，了无遗憾，对不对？带这个东西睡觉，起来就皈依这个，这个叫皈依法呀。皈依佛可以皈依你的佛啊，皈依法要皈依这个，皈依唯识心。皈依生是皈依我们班上所有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和和生，对不对？你每天啊心都在这里转，你转不出这个你所皈依佛法生的那个戒结界的范围之外，你就比较基金有开悟的可能性。如果你是 part time 的，那早的啦、哦、好，今天到此。